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昔日的小同修》，作者李静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22日。读了明慧网昔日小同修们的交流，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也是在大法和师尊的慈悲救度中走进了大法的。那一年我11岁，15个年头过去了，挥手走过的路却是一片坎坷。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还在迷茫中的昔日的小同修们交流，希望你们也能早日回归大法的怀抱，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所在。记得那是95年底，妈妈从同事那里拿来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她如获至宝的读呀读，而我也自然而然的和妈妈一道走入了修炼的大门。我们去公园练功，虽然我年幼又贪玩，有的时候甚至于很懒惰，但总是觉得师尊就在我身边细心呵护，所以总是很快乐，生命有了依归。妈妈给我放师尊的讲法录音录像，我就在旁静静地听着，说话做事时时遵照大法，有时还提醒妈妈同修的不当言行。就这样，我从顽劣的孩童成为了大法的小弟子，学习成绩也从班里的中等一跃成为班级的前三名。那段沐浴在师尊和大法慈悲中的日子，那段母女共同修炼的经历，是最最最幸福的时光。99年迫害的恶浪袭来，黑云滚滚，让人喘不过气。那时的我只觉得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我和全家人。全家人开会劝妈妈放弃，不要跟邪党对着干，还用电视中的谎言为由，试图阻止我们母女修炼的脚步。而妈妈不畏恐吓和威胁，不被邪恶和谎言所动，兼修大法。后来妈妈被当作大法骨干而被非法拘留，后来因为进京上访和不放弃修炼而被关入劳教所，并多次关入洗脑班。而独自在家的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并遭亲戚们的质问和恐吓，使我一时怕心突起，最后违心地说自己不修炼大法了。然而自己并没有因为没有继续遭受恐吓和质问而生活愉快，相反的，一种发自生命深处深深的悲哀和迷茫却渐渐地将我淹没。几年间，妈妈深陷牢狱无法顾及我，而我也从此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被染得不再那么纯净，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常人，迷恋于常人的物质，追求富足的生活，小小年纪也像个常人一样谈起了恋爱。修士里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只会不断地放大我的执着，无所不用其极地把我从修炼的队伍中拖出来毁掉，让我对大法犯罪，让我不断地做错事，从而最后想走回来都难了。记得有一天，爸爸跟我说要搬家，然而他却不让我搬走藏在床下的师父法像。我明知道亲戚们会把这些法像毁掉，然而我却视而不见。后来走回大法之后，真是觉得追悔莫及，恨自己当时失去了理智和正念，没有保护好师父的法像， 也是我对师父、对大法犯下的罪。后来上了高中，旧势力不断放大我的色欲之心，让我深陷其中，在我脑袋中整日反映这个异性好、那个不错的想法。由于长期不学法，导致我无法分辨这是思想业，也是旧势力的迫害，从而走了旧势力给我安排的死路。到了大学，他们变本加厉地加强我的执着，让我整日沉迷于男女关系的深渊之中，更让我身边的男朋友变得越来越坏，让我的生活在情的纠缠中痛苦不堪。妈妈回家后，看到我变得如此堕落，不由得落泪了。那时，我仿佛看见是师父在落泪，让我迷失在尘世中的心有了一点觉悟。现在回想起来，妈妈有着金刚之志，从来没有背弃过大法，也从来没有与邪恶妥协，但却深陷牢狱，流离失所五年，想来也有我的原因。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做不好，妈妈也要受影响，甚至受到迫害。再后来，妈妈回家之后曾多次督促我学法，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然而我执着心太重，加之旧势力多番阻拦，使得我虽然也学法练功，却总是松松垮垮，始终坚定不了正念，更放不下男女之情的纠缠。妈妈针对我的色欲之心，找来师父的法让我读。然而我对自己的问题百般开脱，其实就是放不下那颗执着的心，从而一错再错。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重新走了回来。那是2007年，由于长期和男朋友吵架，从来不知道守心性，他提出了分手。我这时只觉得自己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压抑着，连呼吸都觉得疼痛难忍，放不下的情也使我终日恍惚。我心里清楚，这都是业力和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所致。然而那种揪心的疼痛让我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有一天我抱住妈妈，泣不成声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活着，我觉得自己迷失了，却怎么也走不回来。妈妈对我说，心念大法好吧，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你。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大法好，忽然间身体轻松了，那股让我无法呼吸的沉重消失了，我惊喜万分，继续一遍一遍地念着大法好。我知道师父拿掉了那块巨大的业力，这时我再次泣不成声，愧对师父的不离不弃，同时也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我端端正正地跪在师父法像前，坚定地想着要走回大法。然而忽然我又想到，自己在这八年中做了很多错事，遭下了很多的业力，而其他的同修却稳健地走在正法的路上，再看看自己，不免再次心灰意冷。这时脑中响起了师父的声音，是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的法，能坚定者业可消。我不禁深感欣喜，泪流满面。就这样我又走了回来，妈妈告诉我说，我又成为了她精进修炼的小同修。旧势力怎肯就此甘休，我深知走回来的路并不会那么平坦，要在短时间内把过去形成的各种执着和造下的业力消掉，又怎么能舒舒服服呢？多少次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泣不成声，是那些放不下的执着让我痛苦不堪，有时做了错事更是深深地责备自己，对不起师父的不离不弃，慈悲苦度。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常人放不下的执着都在各种环境中一点点磨着，有一段时期几乎是天天都有考验，每天都在过关。然而即使再苦再难，我也不会再离开大法了，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法的根就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里。虽然曾经离开过大法， 但却始终无法丢弃那种对大法深深的向往，也明白生命离开大法时那种无法言喻的悲痛。现在我在努力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不忘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再走错路，也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与苦度。在迷中，在无明中，我曾经迷失过，但那却不是我生命的本愿。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曾经问自己，生命中如果没有大法会是什么样？我不敢去想，因为我经历过那无尽的痛苦和无边的黑暗。试想，一个为法而来的生命，又怎么会在大法之外找到归属和升华呢？我庆幸自己走了回来，也会一直在这条我生命选择的道路上勇猛精进，直至圆满。那些还在迷茫中的昔日的小同修啊，我和你们一样曾经沐浴在师父的慈悲中，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被拖出了修炼的队伍。然而常人的世界并非生我之处，又怎会在此得到幸福和平静呢？所以我走回来了，所以我要跟着师父回家。你们呢？不要再徘徊了，走回来吧。师父和众神还有同修们都在期盼着这些昔日的小同修们能够早日回归。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名真正实修的正法时期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月22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小弟子，在小学时对待三件事总是很懈怠，漫不经心。升入初中以后，我渐渐认识到做好三件事的重要，于是我开始重视学法，重视救度众生，做一名真正实修的正法时期小弟子。我在以前看转法轮时，总像是在完成任务，就因为有这种心理，我不懂得心性的修炼，悟不到师父讲的法理，所以得不到提高。之后，妈妈给我拿了许多师父的各地讲法让我看，我突然明白这个大法是多么的可贵。我知道我需要去珍惜这部宇宙大法，听师父的话，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做好三件事，不要让自己以后后悔。于是我开始精进起来。我已经是初一的学生，刚刚升入中学，觉得与小学的作息时间大不一样，时间非常紧张，但我仍不断的学法，讲真相，做资料。双休日的时候，我就可以多看一些法，还利用这个时间做资料，在学校给同学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时间就更少了，老师一天留的作业很多，但我仍然坚持学法。我会一天学两段，有时我还会经常在心里默念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注重心性的修炼，遇事向内找，时时保持正念，我的成绩也有所提高，每次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刚刚升入中学的时候，学校协党团委，没有正业，纯粹混饭吃的机构，要求每个班选五个同学入团。我们班投票选举，竟然没想到我被选上了。可是我是修炼的人，我还在给人们退出这个协党，我怎么能自己再进入这个协党组织呢？绝对不可以。于是我就和班主任说我不入，老师却不让。我知道这一定是我正念不强的原因，我就保持正念。我知道我是修炼人，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坚决不能入这个邪党。结果老师没有勉强我，我没有入团。在中学的第一次考试时，我的成绩很好， 我也当上了我们班的班长。过一个星期后，老师又说找五个学生入团，又选上了我。我就去找老师，告诉老师我不想入这个团，可老师还是不同意，说我是班长，要给班级起到他们认为的正面影响。我想这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很清楚，就算我不当这个班长，我也不会去入这个团的。我的正念很强，老师就再也没有让我入团。我经常给同学讲真相，我会和同学一起冲着天空大喊，我退了，然后我就回家上网把那个同学退了出来。当同学来我家时，我和妈妈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并且他们都很高兴地退出了中共邪党，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心里也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上街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给人们讲真相，有时白天出去，有时晚上出去，有的时候打车走出去很远，有时也会骑车或走着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希望和我一样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够重视学法，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走好最后的路，不要让自己后悔。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